这个时候你的心力量很大，力量有了这样大力量的心呢，你再修非不舍那观，观无常无我呢，就能达到诸法寂灭相，能到这里，能到这里。比如说是这个，我们看的十二缘起哈，无名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名舍，名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出，出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但是呢，这是顺，啊，顺流啊，就是生死的流转这个次第。如果倒过来说呢，是生缘老死。要是生灭呢，生要灭了呢，老死就灭了。这个生这个字，我们说，比如说这个要拿人来说，是这个。这个小孩啊出母胎了啊，他降生了，这是这不是是这个一投胎的时候就叫做生啊。你的阿赖耶识啊爱着父母的不敬啊，这时候就叫一结合的时候就叫做，要是从这个大致的从这个欲切识之论说的很详细啊，这个身体是不敬啊，是我们的这个无阿赖耶识啊和父母的不敬啊一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叫做生。如果没有生了以后，老死也没有，老死也没有的，没有生就没有老死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是什么境界？什么叫老死？就是你的舍受显应识啊，你的舍受显应识啊不断的在变化，最后消灭的，就老死啊。如果不生，也就没有老死，也就是没有舍受显应识啊。这是什么境界？就是无舍受显应识的境界呀、啊。所以这个生从哪来的呢？由缘生，因为就是你的业力。你这个业力啊，我们业力啊是有差别，就是你达到了一个很大力量的程度，这个时候这个业力啊它可以有果报了，可以有了，所以这个业力叫做有。你这个业力你才会生，也就是前面说的行缘识的意思。如果有灭的生灭，你没有这个业力，没有这个他就不会去投胎的啊，不投胎了嘛就无色受显应识了嘛。那无舍受显应识是什么境界？不是寂灭相吗？所以你修无常观的时候啊，也一样可以达到无我无我说无一切法相的这个境界，也一样能达到这里啊。所以这个欲心特别轻的人是有这种人，我就遇见这种人，他心里面没有什么欲，所以也修无常观修无观也是可以啊。所以这个人你说这个次第啊，就是看你本身的情形怎么样来决定修四念处的次第，这样意思。好，我现在也到点了，但是我想讲个故事你听听哈，这故事讲完就结束哈。是有一个优婆居多有个弟子，就是修不净观，优婆居多叫他修不净观呢，他就修不净观。他这个不净观修得很成功啊，就是没有欲心了，就是平常也没有欲心啊，就是遇见什么境界心里面也没有欲心，他就因为他得圣道了。那么这时候，但是优婆居多真的是有神通的阿罗汉呢，就是就把这个弟子叫过来，你还没得阿罗汉，你还要继续修行啊。他的弟子啊，我自己感觉我身口意都清净，没有烦恼，怎么不是阿罗汉呢？嘴没说，心里面就不同意这个师父的说法。那么这时候优婆居多真的说啊，你到千特越国去某一个地聚落里边有个女人呢、啊、在那里卖东西、啊、卖食品，你去看她去啊，你就知道你没得圣道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么这时候说好，他就 把自己的事情打理打理，然后他就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当时就果然是看见一个女人在那卖东西，卖东西啊，他一看见这个女人呢，这个女人一笑，一笑这个牙就露出来了，一笑，他也一笑，他一看见女人心就动了啊，而那个女人也一笑呢，牙就露出来了，牙一露出来呢，他立刻就不净观现前了。这不净观是最后观到白骨嘛，人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嘛，好，尤其是这个脊骨和斜骨，就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骨头这样的哈。他这个白骨观一现前的时候，立刻得阿罗汉果。阿罗汉果。所以修这个不净观呢、修不净观成就了，再修无常观、无我观，很容易得圣道。这个身体就是一条一条的骨头嘛，这里是哪里是可爱的呢？哪里有肠有额可得呢？很容易就与诸法实相相应了啊，就得圣道了。所以修不净观呢，没有欲心，你不用修不净观，直接修无常观、无观也可以。你没有欲心，修不净观也可以。因为它是一个，你说捷径，这就是捷径。修不净观是得圣道的一个捷径，是最迅速、最直接的一个道路。这第二个问题，对修习俗者而言，是否在用功的时候可以不必依缘次第？也可以不必依缘次第哈，就是舍受想应思都是不净，都是苦，都是无常，都是无我，而至于寂灭相就成功了。昨日啊，师父说道，舍利充波尔波罗蜜众生，波尔波罗蜜寻修悟，那么是否修消波尔波罗蜜呀、才能得到舍利呢？我初开第一天讲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问题，讲过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不要说佛教徒，非佛教徒也可能有舍利啊，把这个身体火烧了以后，他也有一些事情哈，有些事情。但是那个呀，和修消波尔波罗蜜，乃至得无生法忍、得圣道、得无上菩提的人的舍利，不可以并论的。因为这些人呢，有圣道的熏修，那个人没有圣道，那两个是有差别的。你没得圣道，当然你就是贪嗔痴，贪嗔痴熏修所成就的舍利，谁恭敬呢？谁恭敬供养这件事呢？所以只有是波尔波罗蜜的熏修的人成就的舍利，才能得到人家的恭敬供养，这样的舍利恭敬供养，你才能得到福德的。好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是第二，修消到何种程度才有舍利产生啊？应该说呢，到圣位才好，得无生法忍以上的圣人，一直到佛的境界是最圆满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舍利的有无啊，即数量的多寡，能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一生的修行程度的依据？不必，你不必这么执着这件事，不必执着。我说一件事，你听听哈。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传，是藏安尊者写的，藏安尊者写智者大师的传。但是这智者大师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啊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智者大师的也是接近晚年啊，到这个湖北啊玉泉山，到那里去。到那里去的时候啊，在那入定，入定的时候啊， 就是在定入定的时候，就是来了两个人，来了三个人，有王者相，有王者相哈，就问这个，他就自己介绍，自己说他是谁，他是汉末这个关羽，就是关，我们平常说关公啊，就是关云长啊，是汉末天下三分呐、啊，于四分蜀汉，他就是忠于刘备，但是事与愿违，没能成功啊。死掉了以后呢，就在这个山做王，在这玉泉山做王哈。现在这个大德，你到这来做什么呢？那智大师说呀、啊。我原来是在这个地区生的，我父母在这住，生活在这里，我现在想要报答这里的恩德，想要造一个庙。那么这个关羽就说呀、啊、请你入定七天，我给你造庙，给你造庙。智大师就是入定七天的，他就在等到出定了以后，这个庙就造好了，有这么一段事。但是在智大师的传上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记载。我们就想，为什么这样是在智大师的传上不写呢？不写是呢？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我心里有个分别，就是张安尊者的意思，智者大师啊，他见到南药大师啊，修小法和三昧的出宣陀罗尼，见到灵山法会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说法和经哈，而后又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代慧师大师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后来到了南京啊，讲经说法啊，后来很多的弘扬佛法的事情，这足以知道智大师的圣德的不可思议了。不需要再说关羽的事情，不需要假借他来提高他的身家，不需要，不需要这件事。我想到这里，我感觉张安尊者的见地很高。如果是我有这种事情，我的徒弟一定要写出来。因为感觉这样是了不起啊，感觉是很了不起啊。但是这是因为见地，见地是这样。但是张安尊者不是这样说，没有他的见地，我认为是更高一层。不需要假借说某某人是我的皈依徒弟，了不起啊，要得罪报纸啊。但是这个张安尊者没有这种，他的见解不这样。所以的确是这个智慧是有高有低。所以这个舍利这件事啊，我因为也要这样看，就是看这个人呢，他是这一生啊，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了，不必去知道这个舍利这件事，不必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是个国王，出家了。出家了的时候啊，他没有见到佛，他就自己把头发剃了，穿上袈裟，就从他自己的住处啊，到佛的这个地区来。但是太阳要落了，他就住下了，住在一个陶瓷的工厂那里，住在那里。在那里，佛这时候就知道了啊。佛知道一想啊，说这个人呢，明天他就死了啊。他的计划是明天呢，托钵乞食，吃完饭以后再来见佛。佛的一在这个天眼呢，一看见呢，他明天呢，一托钵乞食的时候就死掉了，看不见佛了。因为这件事啊，很值得哀悯呢、啊，所以佛就化现一个比丘啊，就到他的和他也到这个陶瓷的工厂这里来，要就是住在这里。陶瓷说，将才有个比丘来，你就和他同住好了。那么佛也就这个比丘就到这来住。到这来住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国王这个王比丘一见着这个画佛画的比丘来了啊， 大家当然就是讲话了啊，讲话就我这个话呗，就说你见你的师父是谁呀？说我的师父是佛呀，释迦牟尼佛。说你见过？说没有见过。说是那么你怎么计划？我计划啊，我明天太阳出来以后啊，我去托钵乞食，去吃了饭以后呢，我去见佛去啊。哦，是这样子。佛就给他说这个四念处，说这个六个妙门，疏水止观环境，也就是修止观修四念处了啊。他这样佛这么讲呢，他就这样思维呀、啊、他就得了出国。得了出国的时候，佛就现身了，现出了本来面目了，现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呀。佛再为他说法，得了三国圣印。得了三国以后，佛忽然间 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嘛，佛当时就说了啊，说你不要这个冤业到了啊，不要害怕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么他就啊，果然呢，就是到了第二天呐、啊，太阳出来嘛，他就去乞食。乞食的时候遇见一个母牛，母牛生才生一个犊啊。他这个母牛就认为这个比丘比丘要伤害他的毒，这个母牛上去，这个牛用这个脚啊，一下子把这个比丘这个肚子就伤就破了啊，这个比丘就死掉了。比丘死掉了的时候，你看他出家才有见佛几天呢，但是得了三国圣印了。这时候佛就在大众生里宣布啊，某某比丘现在故世了啊，大家去火化他的舍利，是这样子。这个人这个时候他是三果圣人了啊，呀我们一般人还要这人不得好死啊，他被牛是撞死了，但是这个人是圣，还是圣人呢、啊、还是圣人、啊、所以我们不必说从表现以外的行迹上说三说四，也不必啊，不必这样。曾听闻呢、啊，非佛教徒乃至动物在火化后啊，也能烧出所谓舍利，但要未曾修学般若，是否还能成为舍利呢？或者今生虽未修行啊，但过去生所修行的功德，也能令其在今生得到舍利呢？我看呀，不是圣人都是不行的，都是不行啊。这个没有般若波罗蜜的熏习啊，不是圣人还是不要。你如果你称它为舍利，有你的自由，你还可以称之为舍利。但是没有圣道的熏习啊，那是还是不要称为舍利好一点，这样啊。是大般若经五百八十卷中解释，菩萨道的行者要于刹那间起念正声闻果，才为犯戒。这个是那样哈，你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呀，你是发愿呢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，你发了这个愿，你向佛说了，我弟子某某啊，我从今天开始发无上菩提心，我要广度众生，要行菩萨道，修学佛法，度化众生，这样发愿了，那就要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你就是成为菩萨了啊。如果你心里面忽然间一刹那间，我不要做菩萨，我去得阿罗汉果好了，你这样子呢，就是说谎话了。因为你这发愿，你向佛说了嘛，你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现在就正声闻果就是不广度众生了啊。那你前面你以前说是广度众生，不是说谎话了，就是犯了妄语戒了啊。的确是这么回事，是犯戒了。是台湾有个道场啊，教导小人禅坐，所使用的方法为任何境界现前都没有理他，都不要理他， 不必用梳洗法，也不需修止观，只是盘腿而坐，坐姿与一般禅坐方式相同，而认为啊，梳洗与修止观都是指导，平常也互相研讨啊藏经，教授者却不吃素，请示长老啊，如此修法是否正确？这个梳洗法啊，止观的法都是佛说的，都是佛说的啊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啊，修修圣道，当然应该遵循佛的教导啊，应该这样才是对的。如果把佛说的法门不要了啊，你另外有个方法，另外有个方法，你能够调伏你的贪嗔痴的烦恼吗？能不能调伏你？应该是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你不用啊熟悉啊，也不修，就是不修四念处，不修止观的时候，你这个心怎么能够寂静下来？怎么能够不淫不生烦恼吗？能不能？如果不能，那就逐渐那个方法是错误的呀，是不对的哈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还是要走遵循啊依教奉行，以佛陀的圣教去修行，这样才是最稳当的哈。所以他这样办法很明显的是不对的哈。他要不吃素啊，这个教授者却不吃素，他不吃素，他究竟是不是受没受三皈五戒？他究竟是不是佛教徒？你都应该知道一下吧，哈，是不是？这开悟正果得无生法眼呢？要否请各述其境界之不同啊，立呀阿罗汉能值五百世。这个呀，我不知道这位人是谁啊，你可能是佛法没有学的不够啊。开悟啊，这个法华经上说开示悟入，是有这个开悟的字样。禅宗的人呢也常常用这个字啊，用这开悟这个字。要是法华经的开示悟入佛子之见呢，天台智大师解释，那就是法身菩萨的境界啊。法身菩萨的境界那当然也是有浅有深啊。这个正果呢，多数是指小乘佛教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都是指这个说的。这样说开悟就是大乘佛法用的词，用的言句，正果是小乘佛教常用的言句。这个得无生瘾呢，也是大乘佛法用的这个句，用的言句。而得无生瘾呢，也是有浅深的不同，也是有浅深的不同哈。所以和这个和开悟正果得无生法眼呢，可以有的相通，是相通的，是相通哈。但是这个正果，小乘佛法说正果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但是佛大乘佛法里面说开悟说得无生法眼，范围是很宽的，是高过阿罗汉的，这里是有差别哈。说阿罗汉能值五百世，这句话啊有点问题。阿罗汉，有的阿罗汉没得禅定，没有神通，也没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音通、身足通、须弥通都没有，但是有漏尽通。好，要是阿罗汉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呀、啊，这种禅定的功德，他还要修神通才能有神通。修神通有神通的时候啊，那可能不止五百世啊，能知道八万劫，过去八万劫、未来八万劫都能知道。不是五百世，不是这样子哈。近代高僧啊，广钦老和尚对三藏啊十二部经典通达的似乎不太圆满， 这是你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我没说这个话，你说的，我没说的。却也能啊通达圣道，这是也是你说的，我没说。请长老略述个人的看法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个别人的情形啊，谁能知道这件事呢？那要是啊，我看昧得神通的阿罗汉都不能评论，你都不能评论了。是要得神通的阿罗汉才可以，要以上，那最好是八地菩萨以上。他来评论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有没有得圣道啊？是怎么情形啊？到了什么程度了？他能说。其他的人呢，最好是闭上口号嘛，不可以评论人的，不可以评随便的评论人的，因为外边我们没有神通的人。又不是圣人，又没有神通的人，就是只得知道个表面的，表面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呀，不是真的呀。所以从表面上，根据表面来评论那个评论那个人呢，怎么能够评论的正确呢？所以这是要，是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在欲界天内，要人得欲界定啊，是否即可入兜率内院呢、啊？见弥勒菩萨，要否啊？原因为何？得欲界定，能够啊，到弥勒内院，我看这个事不可能，不能得欲界定不可以。这话是这样子，凭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到弥勒内院去？你得了欲界定到弥勒内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欲界定啊。就是欲界时的论说的九心柱，就是欲界定。欲界定的人呢，他要不谨慎，随时欲界定就丢掉了，就没有了，只有这个情形。欲界定在定里边呢，是很肤浅的一种定。虽然说弥勒内院呢，弥勒菩萨还是在欲界啊，在欲界的兜率天呢，但是得欲界定的人，你自己的力量到那去还是不可能，你没这个能力。得欲界定的人呢，如果说是不给你买飞机票，你都能到纽约去，我看都办不到。你欲界定有多大能力？我认为是很微小的，何况到天上去啊，没这能力。但是要是你得欲界定的人呢，你能够通达佛法，常常有惭愧心呢、啊，修修戒定慧。你有诚意要见弥勒菩萨，祈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可能接引你去走一走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弥勒菩萨帮助你，接引你去一下，这有可能。你说你自己就能去啊？这是不可能，没这个力量。这印顺长老著作甚丰啊，却被少数人评论为啊说时不保，不了生死，没有修正等等，请长老廖述个人的看法。这个事情啊，不应该这么说，不应该说我们就算是印顺老法师这样的都不应该这么说，你都不应该说说是不保不了生死，不应该。我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放牛的人，放牛的一个小孩，一个牧牛童啊，年纪不是很大，这个听不说了王啊，他当然有很多牛哈，叫牧牛童，他就告诉这个牧牛童啊，准备牛乳，准备奶，牛奶呀、啊，来供佛，准备这个事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个牧牛童这个叫南陀这个人哈，他就说，哦，很多人呢、啊，礼拜恭敬赞叹佛。佛有大智慧呀、啊，大 知道很高深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放牛的事情他未必知道。我明天呢送牛奶的时候就问问他，说他一说第二天呢他把牛奶准备好来送来的时候，他也这个机会来拜佛啊，来拜见释迦牟尼佛。他就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怎么样放牛啊，这个牛群茂盛啊。佛说出来有十一个方法，佛出来说十一个方法来放牛，这个牛会减少病痛，牛群会渐渐增多。这个第十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告诉这个牧牛的人呢，你要保护这个牛王，对牛王要保护，要保护啊。因为这个牛王啊，他能保护这个牛，保护这个牛群呢、啊、外来有什么那狮子虎狼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对牛不利的时候，这个牛王能抵抗外来的禽料，保护这个牛群的。所以你保护这个牛王就保护牛群了啊。佛说到这里，于是乎又说出个道理来，说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要爱护佛教